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1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考虑如何对叙利亚疑似化武攻击做出反应，川普总统证实他跟金正恩的会谈在5、6月份召开，美朝将互致崇高敬意。在美中贸易问题上，川普总统批评历任美国总统，他说跟习主席永远是朋友。联邦调查局星期一突击搜查了川普总统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的办公室，并收缴了文件。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这一小时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说，他的政府很可能在事实确定之后宣布如何针对叙利亚首都郊区受到的疑似化武攻击做出反应。川普总统星期一在跟军方高级官员开会前说，将会针对这个攻击做出反应，而且是强大的反应。川普再次强调，美国有力量阻止类似星期六在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控制的东古塔发生的攻击行动，那次攻击造成至少40人丧生。他说，我们有很多军事选项，不过呢，川普没有透露细节。去年他曾经下令对叙利亚一个被用来发动化学武器攻击的机场发动空中打击。川普对于奥巴马的军事战略一直持批评态度，他说提前宣布军事行动计划是失败的战略。在另外一方面，川普总统不但证实跟美国与朝鲜有了接触，而且呢更首度说出川金会的时间。从3月韩国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市长郑义荣在白宫西厢外宣布川普总统接受金正恩在5月底之前见面的邀请之后呢，川普政府一直没有正式宣布会面的大概时间，只是说已经在安排。星期天美国媒体就报道，美国跟朝鲜已经针对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直接的接触。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这样的，在3月的时候，这个韩国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的市长郑义荣在白宫的西厢外宣布了，这个川普总统已经接受了金正恩的邀请，将在5月底之前举行会面。之后呢，白宫方面一直没有正式的这个讲出具体的会面的时间。那么多次呢，这个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被问到是不是5月，他也都不愿意正面回答，只说已经在安排了。不过呢，在今天早上的这个内阁会议当中呢，川普总统则是不断证实了这个会面的时间，而且呢，还也证实了外界所说的，也就是美国与朝鲜已经进行直接的接触，来讨论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内阁会议上是怎么说的。
North Korea, by the way, as you probably said.
另外，朝鲜正如你所见，我们已经跟朝鲜接触了，我们将跟他们见面，在5月或者6月初。我想双方都会互相致上崇高敬意，希望我们能够针对朝鲜无核化达成协议。他们这样说过了，我们也这样说过了，希望这将是一个不同的能持续多年的关系。之前的总统就该这样做，但他们决定不做，他们无法这样做。但如果是在5年前、10年前、20年前来做，那会容易很多。但我们跟朝鲜定好会面了，所以我想全世界都会很兴奋。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川金会的相关事宜一直是由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来处理的。他之前也特别在旧金山跟日本以及韩国的这个同样的国家安全顾问呢会面，来讨论这那个川金会的事宜。但是呢，这个麦克马斯特将军已经在上个星期离职了。那么同时呢，另外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发言人啊，这个麦克安东呢，也在这个 今天也离职了。那么应该说昨天晚上，在星期天的晚上呢，白宫也发出了声明说很惋惜这个安东要离开白宫啊，并且也感谢他为工作所做的贡献。那我们知道呢，安东他向来是川普总统坚定的支持者，同时呢他也是属于比较强硬派的人士。那么之前呢啊，我在这个啊关于伊朗问题上，还有一些中国公民的一个议题上呢，有跟他接触过，那他也很详尽的回答了我的问题。不过呢他也在今天离开了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么新任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个啊迈克尔波尔顿呢，在原本很多媒体期待今天在简报会上会看到他亲自出面来回应各方面跟国家安全有关，尤其是朝鲜跟川金会相关的事宜，不过他今天并没有出现。那或许呢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之内，我们会看到更多于来自国安会以及这个川金会安排的相关事宜。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朝鲜半岛的一些消息。现在呢，川普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朝鲜愿意与美国讨论去核化。这是美国总统川普接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提议进行直接会晤之后，平壤第一次具体的表态。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做进一步的介绍。
那美国与朝鲜领导人会晤可能是在什么样的地点，有什么值得关注的进展？
到目前为止，不管是华盛顿还是平壤，都还没有对外公开表示川金会将在哪个城市来举行。不过呢，外交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不太可能在北京举行，而是可能在欧洲的一个国家举行。至于会谈的时间点，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呢，今天早上表示将在五月份或是六月初之前举行，也就是这个时间点呢，是在两韩峰会4月27号之后来举行。至于会谈的内容呢，朝鲜已经证实愿意来谈去核化。不过我们知道过去几次朝鲜曾经承诺以非核化来换取西方国家的食物援助，以及来换取这个缓和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不过呢，平壤都没有遵守这些承诺，因此一些分析家也对于川金会这一次是否真的能够确保朝鲜来落实之前的承诺抱着存疑的态度。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呢，不久之前在国务院举行会谈，这也是在金正恩突然造访北京之后呢，他第一次来访问的国务院。当时呢，媒体就问他，中国对于川金会的地点呢是否有所掌握，是不是在北京举行？当时崔天凯并没有明确来提出说明。我们知道今年换成是中国来举行第二轮的美中外交安全对话，而这项对话呢，美国的国防部长还有国务卿都将双双出席。在金正恩访问北京之后，当时就有一种猜测的声音认为呢，美方可能会通过这个渠道在北京来举行川金会。不过呢，这个可能性呢已经被否认掉了。而目前我们所得到的消息，美中之间的高层对话呢，到目前为止呢，比较可能是从原本计划在今年的上半年举行，拖迟到今年的下半年来举行。一位前已经退休的前美国外交官呢，他表示在川金会之前呢，白宫呢有一些功课要做，那么他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Two crucial things that President Trump should be doing。
美国总统川普应该做两件关键的事情。第一，尽可能的密集准备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川普总统应该仔细倾听幕僚们对于过去与朝鲜磋商的历史有什么说明，尤其是朝鲜曾经发展或者计划发展的核项目。他不应该只听新的国安顾问波顿的说法。第二，攸关的是韩国的外交。韩国的聪明外交手段达成一定效果，让解决朝核问题进展到这个步骤。在4月27号的两韩峰会之后，我预计韩国总统文在寅会和川普总统见面，两人取得立场一致，并且就川金会的目标达成共识至关重要。这是白宫的两项重要任务。
美方的消息是指出呢，美国希望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直接会谈，中国不会扮演太大的角色。而康特里曼呢，他也指出，希望在川金会之后呢，美国和朝鲜之间能够有一连串的跟进会议，来确底的落实朝鲜半岛去核化的一些具体的措施。他也指出呢，不希望这次是雷声大雨点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跟中国在贸易问题上的对峙加深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采取新举措，让中国的经济更为开放。习近平星期二说，中国将在汽车投资方面放宽政策，今年降低对进口汽车的征税，并且改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所有这些都是美国与在中国贸易中提出的主要要求。习近平在海南岛的博鳌论坛上，他说北京并不谋求贸易顺差，希望增加进口。习近平讲话两天前，川普总统表示他看到两国贸易争端结束的迹象。美中两国相继宣布对从另一方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并且都威胁要扩大加征关税的范围。习近平在博鳌的讲话中没有直接提及跟美国的贸易争端。那么就在美国跟中国的贸易争端越来越紧张的时候呢，川普总统责怪历任美国总统跟每一届政府的谈判者，但他同时表示跟习近平将会是永远的朋友。另外呢，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则说中国反击关税的行为是否认长城。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上个星期川普总统宣布要在中国再加征1000亿美元的这个关税之后呢，导致了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贸易争端的紧张程度就升高了。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呢，在这个4月9号星期一的记者会上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是不可能跟美国来做贸易谈判的。那么在星期天呢，川普总统就发出推文了，他说呢，不管贸易争端发生什么事，习主席跟我永远是朋友，中国将会撤除贸易壁垒，因为那是正常的正确的事情，关税将会是互惠的，而在知识产权方面将会有一个协议，两国的未来是美好的。那么在4月9号星期的早上呢，川普总统再次发出推文来批评中国的贸易不公平。他的推文是这样说的，他说当中国出口汽车到美国关税是 2.5%， 当美国出口汽车到中国关税是 25%， 这听起来是自由并且公平的贸易吗？不，这听起来像是愚蠢的贸易，而且已经持续很多年。那我们知道呢，在跟说这个跟习近平将会是永远的好朋友之后，星期一早上的那个会议上呢，川普总统他就说了，他说他并不责怪中国这个美中贸易不公平的现象，而是责怪历任的美国政府跟美国总统。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怎么说。
中国已经占美国便宜好多年，如果你真的看看，从世界贸易组织的开始，他们已经对这个国家造成很大的伤害。我并不责怪中国，我责怪的是掌管我们国家的人，我责怪历任总统，我责怪贸易代表，我责怪谈判人员。我们应该能做到他们做的，我们没做到，而他们办到了，而这是史上未见最不平衡的贸易规则与规定。
是的，那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反击这个关税的措施呢，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农业州。那这些的很多人当中很多是川普总统的支持者。那么对此呢，川普总统在此前也曾经说过，其实贸易争端一定会带来痛苦的。那么今天早上在这个内阁会议上呢，他只是称赞美国的农民，说愿意来遭受这些痛苦，他们是爱国者。那么对此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新闻人发言人桑德斯也对此发表了他的看法。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总统已经与他的团队合作，以确定如何最好地应对中国针对美国农民的打击。他已经要求农业部保护我们的农民，我们将很快提出一个具体的计划。
是的，那么在今天下午差不多4点多的时候呢，美国贸易这个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呢也发出了一个声明，那当中呢是指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都没有遵守世贸的规范。那么川普总统在上任之后呢，在与习近平在他的这个海湖庄园谈过中美贸易的问题，那么在到北京来访问的时候呢，也跟他亲自谈过，但是都没有获得解决，因此才要出此下策，以高的关税希望能够迫使中国改变这样不公平的贸易做法。那么纳瓦罗最后呢还提到说中国现在报复行为呢其实是不对的，他称这个叫做否认的长城，也就是说中国就不断否认自己的作为，那他这个些借口跟理由就像长城一样的大，长城一样的高。那么他认为说川普总统不管怎么样将会继续跟美国的人民还有美国的农民站在一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的美国之音，下面我们先看两则美国新闻。 美国亚利桑那州向美国和墨西哥边境派出225名国民卫队。亚利桑那州州长杜西说，星期二还将部署更多国民卫队。在亚利桑那州之前，德克萨斯州上星期五向美墨边境派遣了250名国民卫队。其他两个跟墨西哥交界的新墨西哥州还有加利福尼亚州还没有派遣国民卫队。不过呢，新墨西哥州的州长已经表示会派遣国民卫队。加州的州长还没有说该州是否参加这个行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个星期签署命令，授权派遣最多4000名国民卫队加强边界守卫。根据这个命令，五角大楼将在9月今年的财政年度结束之前提供派遣国民卫队的经费。在另外一方面，联邦调查局星期一突袭搜查了川普总统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的办公室，并且收缴了文件，包括川普总统据称与一名色情电影明星有染的文件。川普总统称对他的私人律师科恩的办公室进行搜查让人感到羞辱，是对攻击国家，是变本加厉的不公正。那么被问到为什么不解雇穆勒这位特别检察官的职务，川普总统说，我们要看未来会发生什么，我认为这个事让人感到羞辱，其他很多人也这么认为，这是不折不扣的猎物。华盛顿邮报星期一晚些时候的消息援引了一位了解内情人士的话，说对科恩的联邦调查涉及可能的银行欺诈、电信欺诈和违反有关竞选资金的规定。纽约时报最先报道了搜查科恩办公室的消息。科恩的律师史蒂夫·穆安说，联邦检察官根据特别检察官穆勒移送的信息获得了搜查令。穆勒正在调查川普竞选团队在2016年竞选期间是否跟俄罗斯有勾结。他还说，在所有涉及俄罗斯干预选举的调查里，科恩一直都是予以合作的，包括向国会提供了数以千计不受保密特权保护的文件。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华盛顿的一个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在4月9号公布了2018年经济自由指数报告。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也应邀在那里发表了主题演讲。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莉亚在美国之音的时事节目当中呢，跟主持人在对谈中做了有关的介绍。
莉亚你好。
你好平章。
莉亚，我们知道现在美中两国在贸易问题上正在针锋相对啊，那么商务部长罗斯在今天的演讲当中是否谈到了这个问题？
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商务部长罗斯在今天这个演讲中并没有直接的谈到这个美中之间目前这个一个在贸易上的一个争端哈。我刚才提到了，因为他今天呢是应邀，就是在这个因为传统基金会今天正式的公布这个2018年这个全球经济自由度这样的一个报告，那么他在这个演讲中呢，主要是除了谈到就是传统基金会进行这样的一个研究的重要性以外呢，也特别盘点了这个川普总统上台以来在经济方面所取得一系列的成就，包括这个大幅度削减各方面的政府的监管，通过了这个史上最大规模的这个减税，还有他就是特别强调就是说重新的审视美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和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哈。他说这个很多就美国之前签署这些自由贸易协定都是单方面的哈，非常的对美国就是不平衡的、不公平的。他说这个一些国家的政府呢提供的这个补贴不仅损害了美国的经济繁荣，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同时呢也造成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个巨大的一个贸易赤字。他就是指次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间接的应该是说在谈到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目前存在这种贸易的争端，但是他并没有直接提及中国。所以我们其实他基本上是在重复就是川普总统在这个贸易问题上的一个系列的一个看法，就是说美国希望的是一个自由、公平与对等的这个贸易关系。那关键就是说要这个贸易是要自由的。那么他认为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关税呢是在全球发达经济体之间是最低的， 但是呢，美国的公司在世界各地做生意的时候呢，不仅是遇到了这个关税方面的壁垒，而且也碰到很多这个非关税方面的壁垒，甚至包括就是说这个美国最信任的盟友也是对美国的公司有这样的一个待遇。这是这个罗斯这个在演讲中主要谈及的一个内容。他同时也提到，就是说，对这个川普总统执政这么久以来呢，就是说他在经济方面所取得一系列的成就。他说，我们应该就是以事实来评判这个川普政府哈，而不是根据什么推文呐、或者说一些措辞说法来评判。他特别提到一些数据，就是说，你看现在美国的经济呢，这个经济增速达到3%，而之前很多人认为这个速度是不可能的。同时呢，就是美国这个领取失业救济的人数呢，达到45年来的一个新低。还有就是这个消费者的一个信心指数达到14年来的一个新高。他说在川普执政以来已经有25万，就是给增加了25万个这个制造业方面的一个就业机会，同时还有4000多，就是同美国各地啊，就是澄清这个成立了有4000多家这个制造业的工厂屏障。所以我相信就是说随着美国的中期选举的临近哈，那个商务部长罗斯所提到这一系列的一些看法和数字，我们会多次听到。
是，那么根据传统基金会的2018年经济自由指数，美中两国的经济自由度如何？
对，这个罗斯在这个讲话中也提到，就是在这个今年这个就是传统基金会所进行这个经济自由度的排名之中呢，美国是排在第18位的，它的得分是75.7，略高于去年。那么罗斯就指出，就是说就是随着这个在明年再进行这样的一个经济自由度的调查的时候呢，他相信美国的排名会提高的。这个传统基金会是从1995年就开始每年都进行这样的一个全球的经济自由度的排名。那么在过去10年，美国这个经济自由度是不断的下滑，从前5名一直下滑到目前的第18名哈。那么他这个罗斯当然把这样的一个下滑归咎于这个奥巴马政府的这个过度的政府监管等一系列方面的政策，他有信心认为，就是说随着川普政府所采取这一系列的新的这个政策呢，这美国的排名会提高。而且他认为就是说现在川普上台之后，等于说是阻止了美国这个经济自由度下滑这样的一个趋势，现在开始有所回升，达到一个拐点哈。那么在这个传统基金会的自由度排名之中呢，中国的排名是在第110位，属于大部分是不自由的这一类哈。我想稍微提一下，就是说在这个整个全球的排名之中呢，香港一直在过去24年来都是全球经济度最高的这个地区，得分是90.2，其次就是新加坡，还有就是新西兰、瑞士、澳大利亚、爱尔兰、爱沙尼亚、英国、加拿大和阿联酋，这是排在前10名的哈。那么最不自由的当然就是朝鲜，其次呢就是委内瑞拉和古巴。平章，
好的，谢谢记者丽亚在现场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现在美中双方都把贸易博弈这场视为是决定未来国家命运跟地位的一场决斗。华盛顿毫不讳言，把贸易战的矛头指向中国制造2025，不容许中国以非法侵犯知识产权的手段来超赶美国的高科技领先地位。北京呢，更是摆出了一副决战的姿态，说贸易战是美国阻止中国崛起的阴谋。官媒则说要以当年打抗美援朝战争的精神来打赢这一仗。分析人士就认为，经贸是美中关系中唯一的共同利益之所在，贸易终止了，美中关系坏也坏不到哪儿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时代也就结束了呢？那么美中国家利益的冲突真的是到了不可调和跟转折的关头吗？这两个世界大国真的要全面的摊牌吗？这些引人关注的话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许波就邀请了两位专家学者一起来进行探讨。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就说，美国的中国政策出现系统性的改变是有原因的。
我倾向于认为呢，美国政府对美中关系的基调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然这个变化也不是突如其来，而是其来有自。我们知道从当年2000年小布什总统上台的时候就已经主张要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只是紧接着发生了9/11，因此美国的对外政策就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 等到这个奥巴马上台之后呢，他不管是他提出的重返亚太，还有关于构建这个 TPP， 那都表明了他把中国实际上是当成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那么在这个前年的大总统大选中，这个民主党、共和党的候选人都表示要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所以从这点来看呢，这种转变是有它的那个脉络可循。只是呢，在川普总统这里，我觉得他这种转变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非常非常清楚的。这个从他去年发表的那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因为他们现在强调的呢，不，现在看起来大家关心的是所谓贸易战问题，但是你从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看起来，这个美国对中国的看法绝不仅仅限于所谓贸易战。绝不仅仅限于双边贸易，所谓美国这个进行的不够公平，美国吃了亏，绝不仅仅限于这一点。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认为过去那个美国还有整个西方对中国的政策都是建立在一种假说之上，而这种假说就认为呢，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成长，随着中国这个进入这个国际这个国际社会，参与国际社会。那么慢慢的，中国的也会走向自由民主，而现在事实证明呢，这个假说是错误的，是行不通的。那么看到的倒是一个相反的，尤其是今年这个习近平修宪，确立个人独裁，那大家更感觉到这个中国是在走上一个是从一个原来的所谓专制，又走上又倒退到这个独裁。那么这样子一来呢，那它和这个西方国家就形成这个更具有深远意义的这个价值观上的一种对立和冲突。这么一来呢，这个美中的关系要好起来，因为原来不错是建立在一个假定之上，而当这个假定已经不成立的时候呢，那这两国的关系恐怕就很难这个指望他们有特别好的变化了。再说那像当年邓小平提出的所谓韬光养晦这种外交政策，那么这个政策我们大家都知道，本来也就是这个是有它的时间性，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那么它中国政府必然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积极的、更咄咄逼人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这种在这个意义上说呢，它这个两国之间关系也会进一步的紧张。
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谈到了中美谈判呢，他认为可能性是依旧存在的，而且中国可能会以国策的名义来做出让步。胡平说，
北京的强硬和媒体的煽动，这个一点也不让人意外，这是大家原来就可以估计到的。这并不排除，在这种强硬的背后，在下边，中国政府仍然有可能，做出一定的让步。实际上，就像刚才一个网友谈到的，你官媒上说美国想打贸易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个说法看起来确实很可笑。既然这是搬起石头砸美国人自己砸自己的脚，那我们中国人乐观其成嘛？你干嘛还跑去劝阻呢？但这种看上去很可笑的说法，背后其实还是透露了一个信息，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他不希望打贸易战真正开打，而希望呢用谈判来解决问题。而他表示要谈判，这实际上也多少表明他有做一定让步的这种准备。那么这次特别是在上周四吧，川普又突然提高了调门，又谈到要对1000亿中国商品增加这个关税。那这个中国方面当然反应也很强烈，说要不惜一切代价奉陪到底。然后呢，在昨天川普又发一个推文，在推文里强调呢说，这个我和习近平主席总是好朋友，两国关系会有很美好的这个未来。他谈到中国会取消贸易壁垒，双方也会就知识产权达成协议。而中方呢就否认在这个之前呢美中双方有过私下的沟通和谈判。
另外呢，邓小平针对这个美中关系时曾经说过，美中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坏也坏不到哪儿。过去几十年来，这都是中国政府制定对美政策的标准之一。那么这句话的时代是不是结束了呢？对此，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他认为说，跟美国打贸易战对中国增加财富来讲没有好处的。
我觉得还没结束，因为现在还是一个斗而不破的这么一个阶段。至于说贸易战，我觉得严格来讲，现在进行的只是贸易口水战。 还真没有到这个进入实质的贸易战的阶段。那么当然邓小平说的这句话呢，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下，就是因为中国和美国的意识形态不同，这个社会制度不同，这个所以呢美中关系确实好也好不到哪里，那么坏也坏不到哪里，就是中美两国还有相互并存和利用的必要。就是说现在美国也没有力量来推翻中共政权，中共也不可能颠覆美国的民主制度，所以呢都还得在这个地球上苟同生存。而且中美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当然就是经贸关系，所以现在只是对这个经贸关系由美国发难提出了要调整，那么现在实际上还处在这么一个整合阶段。
嗯，
那么当然而且我们要也记得啊，就是1979年邓小平复出后他首次访美，他在这个随同出访的这个是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在飞机上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回答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所以你现在回顾一下这中美关系这几十年中国是不是富起来了，当然我们说社会分配不公仍然存在，但是中国肯定是富起来了，或者说中国的国库或者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或者共产党权贵家族都富起来了，确实是沾了美国的光。那你现在说要跟美国打贸易战或者最后导致中美全面冲突，那对中国有什么好处？所以我觉得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媒体开始对美国口诛笔伐，中国媒体痛斥美国的理由是美方挑起了贸易战。而一年前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美国同川普总统首次会谈的时候说，有1000条理由要搞好中美关系，没有一条理由要搞坏中美关系。一年过去了，贸易冲突现在是阴云笼罩，中国媒体开始说中国不是吓大的，阻止中国壮大要付出惨痛代价。中国领导人汪洋5年前所描绘的中美夫妻关系论是不是已经到了七年之痒？双方是否在蜜月期呢就已经进入了电闪雷鸣的口水跟招招见肉的拳脚相加之战呢？对于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许波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在媒体观察的栏目里做了下面的介绍。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美这次啊贸易之争呢，引起双方以及世界舆论的这个极大的关注。中国我们知道，驻美大使崔天凯说中国将奉陪到底，中国官员也口气极为强硬。我们现在注意到的是，中国媒体现在像你说的那样开始加入了对美国的口诛笔伐，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如果是崔天凯先生他要是代表中国用那种口气讲话的话，中国的媒体大概是不会有相反的报道，肯定都是就是中央高层定的嘛，要对美国展开这个就是不光是行动上，外交部和商务部会用行动，那么媒体呢只好是用这种口号式的宣传来激烈的抨击美国。很多这个文革式的语言也都出来了，就是说好像两个人要打架，我非要把你打垮，打倒在地，不打倒在地是你的誓不罢休，都是这种口气。那么看起来呢，就是现在双方呢就是都处于一种就是在言辞上也非常心力交锋。那么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美国的媒体他同时要替美国内部就是不同意川普总统这种做法的人说话，而中国媒体呢是一致于对这个对美对外 所以呢，在致使中国媒体和美国媒体在对这个事件上和对所有的事件上的报道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分歧啊。
嗯，那么你刚才提到中国媒体和美国媒体这方面分歧，的确呢，我们注意到在美国许多人对中美贸易战的前景表示担忧，认为呢这会极大的伤害美国自身的这个经济，股市也会这个受到极大的冲击。但中国媒体好像似乎不提这个事儿，就是杀敌一千，你要自损八百，这样。
中国认为是杀敌一千，我自损一百啊，就是他就认为呢，就是说这个事儿，特别是最近，有这个中新社他采访了一个国家发改委，中国的国家发改委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统筹计划，中国以前都是纪委，都是权力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单位，计划经济叫纪委，现在他叫这个发改委，就发展改革，所有的这个就是宏观的设计都在他们那个那里。他请了一个发改委的高官，一个姓王的先生出来说，就是用各种数据来各种统计说，哎，这回和中美贸易开战对我们中国没什么大的影响，总体上这个可能是会有一点小小的影响，但是基本上对中国影响不大，它的中国的贸易方面不会有影响，就业方面不会有影响，经济方面不会有太大的损失。总而言之，就是打一仗，你们美国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杀敌我们可以杀敌一千，我们自损只有一百，他把这个经济账呢算的就是对自己这方非常的有利了。但是这是中国的媒体也基本上都是乐于报道这种这个消息和所谓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消息来源所说的这个报道吧。那么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那就这就凸显出美国的媒体和中国的媒体在这方面的区别。美国的媒体是他就喜忧都报，中国只报一方面，只报喜不报忧啊。
嗯嗯，不管怎么说，信心满满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到目前为止好像媒体关注的这个焦点都是中美贸易战，但是我们注意到从这个星期开始，也就是从星期一开始呢，有点转向了，就是说呢开始关注到即将习近平博鳌论坛已经开幕了，
对
习近平呢将于明天发表讲话，
对
那么开始把这个关注的焦点转移到这个问题上，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实际上呢，它是这个贸易战呢，因为是上星期四、五、六到日这四天呢，就是双方都发表了很多这个措施也好，言辞也好，川普总统也推了很多推文。那么这四天呢，就是大家集中火力讨论中美贸易问题。那从星期一开始呢，因为博鳌论坛要开会了，而习近平要去讲话。那么习近平的讲话呢，有好多海外的估计，他要从很大程度上要修补，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怎么修补呢？就是说，他十五年前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曾经承诺过要在某些方面来加大中国的改革开放力度，而这些方面呢，这些多年来海外抨击说你一直没有做到，所以才引起这次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大战。那么这回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如果讲话呢，有很大的方面要重新阐述一下中国在这些方面如何承诺或者兑现当初十五年前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则跟两岸有关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同台湾前副总统萧万长等台商会面，感谢台商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的贡献，强调两岸虽然历经风吹雨打、风雨坎坷，但是前景一定很光明。有分析认为，这是习近平对台湾释放的更多善意，以及对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信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号上午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之前，同台湾前副总统、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率领的台湾企业代表团会面。习近平在与萧万长握手寒暄时说：“别来无恙。”习近平还特别提到，他在1991年或92年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同台商的交流。他用手示意了一下冠捷集团董事长薛建生，说有一次他们谈话谈了一个晚上。习近平说，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初期时很多台胞来到大陆，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功劳簿上要记上台胞台企。在谈到两岸关系时，习近平表示，两岸朋友见面就是两岸一家亲，两岸和平发展主流不变。
两岸的前景一定是很光明，虽然呢未来历经一些风雨坎坷，日后
习近平强调，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走的路才会越走越宽广，前途会非常光明。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认为，习近平关于两岸关系的谈话透露出对台湾更多的善意。
习近平这么说的话，表示说他其实是刻意的要拉近两岸的这个关系，认为在大陆的这个改革开放以及整个经济发展里面呢，今天看起来是有很辉煌的成就，其实台湾啊，在最初啊，这个在整个过程当中都发挥了很重要的这个作用啊。我觉得这个等于就是饮水思源嘛，这个其实也就是说，刻意的啊，就是强调这个台湾同胞在大陆整个发展里面有重要的这个贡献嘛。
王高成教授还表示，习近平的谈话也展现出对两岸关系的自信。他说，尽管两岸关系目前陷入游离不定的状态，但习近平的态度还非常笃定，从两岸一家亲的角度出手，来推动两岸民心的交流，从而最终能够促成两岸的和平统一。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习近平利用会晤台商的机会，公开的宣示对台商台胞的感激。他表示，习近平对两岸前途的自信，很像毛泽东当年讲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两岸就是不会因为一些民进党的执政呢，造成两岸的不快，但是也不会因为民进党执政呢，就跟台湾断了关系。民进党执政呢，只是一个需要排除的障碍而已。
这次习近平同萧万长率领的台湾企业家代表团成员的会面和大合照，前后不到10分钟。此前媒体预测，习近平和萧万长的习萧会将在10号下午举行大约30分钟的闭门会晤。这不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安排这种形式的会面。2015年3月29号，习萧会时间很短，大约5分钟。中国大陆方面参加会见的有上个月任职的国台办主任刘捷一，以及海协会长陈德明等。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正在香港访问的英国议会代表团希望了解民主活动人士周庭前不久被阻止参加香港立法会议员补选的法律依据。不过在港大法律学者戴耀廷近期有关言论风波的问题上呢，被指是态度谨慎，好像呢有回避之嫌。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英国议会中国委员会的一个7人代表团在委员会主席理查德·格雷厄姆的带领下，目前正在香港访问。代表团此行的目的是希望了解香港拒绝民主运动活动人士周庭女士上月参加香港立法会议员补选的相关法律根据。维基资料显示，周庭被认为是香港自觉派青年社会运动人士，1996年12月3日生，香港浸会大学学生，香港新政党香港众志的常委。该党2016年成立，发起人包括雨伞运动领导人罗冠聪和黄之锋。周庭原为英国公民，2017年宣布放弃英国国籍，以便符合参加立法会地区直接参选人不得拥有外国国籍的法定要求。香港立法会议员补选名额是2016年10月立法会宣誓风波当中产生的，因为宣誓过程当中有多名主张民主自觉的民选议员的宣誓方式被香港高等法院裁定无效，港府随即决定2018年3月11日补选。不过1月27日，选举主任依据立法会条例裁定周庭提名无效，理由是香港众志所主张的民主自觉，即使不宣扬港独，也同意公投应该涵盖独立和地方自治等选项。 维基资料还显示，1月28日，周庭在递交报名参选确认书的时候表示，承认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强调香港重治，不主张港独。关于英国议会将调查周庭案，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星期二参加一次公众活动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
周庭这个事，那个中共就根本就没有道理了，这个也很荒谬的事。因为你说周庭说了什么，这对他个人来讲就是言论自由，
是
他是一个参加选举的人，他是一个政党的代表，这是政治自由，两个自由都给他剥夺了。为什么呢？因为应该说任何一个人不会因为他发表言论然后再去丧失他政治的自由，没有这可能的。我言论自由要是不包括发表政见，那个言论自由就不完全。
报道援引格雷厄姆的话说，英国没有特定的法律限制以某人过去的言论阻止其竞选议会席位。这位保守派议会议员表示，希望了解香港拒绝周庭参选时所用的法律到底是什么。在另外一方面，南华早报说，在被问到港大法律学者戴耀廷近期有关言论的争议问题，格雷厄姆似乎因谨慎而回避有关的争议。该报援引格雷厄姆的话说，他不想详细评估没有完全听到的言论。他同时呼吁香港和中国大陆敏感地理解一国两制意味着什么。他说，一国两制非常敏感，因为它涉及两方面的观点，中国的一中就是一个国家，因而排除一切其他选项，而两制则意味着言论自由，二者观点需要彼此平衡，最微妙的也许就是了解双方的界限。美国之音曾经报道，2014年12月，中国不允许包括格雷厄姆在内的一批英国议员前往香港调查，认为他们干涉香港和中国内部事务。前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政府呢，因为它是中英人和心灵的争取方嘛，英国呢有责任保证这个中英人的心灵呢在香港呢忠实的履行，忠实的执行。那他当然呢认为呢这个周庭案呢就是违背呢这个选举权利的问题，所以倒是关切。在另外一个层次呢，当然呢就是从国际社会对于整个世界的人权状况这表示关心，任何一个地方有违背人权的情况出现，任何国家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一份子，也可以表示关注，也可以表示意见。
格雷厄姆上世纪80年代曾在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工作。1984年中英联合公报发表，以及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他都住在香港。报道说，英国议会的这个代表团除涉及政治议题外，星期一还会晤了香港立法会议员以及特区政府的商务和经济官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中国拉开了要大打一场贸易战的架势。对这场贸易战的来龙和去脉，即使是美中外交和贸易问题专家、国际贸易问题专家，如今呢也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是呢，对于观察中国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的人来讲，眼下正是观察美中政治制度对比、观察一党独裁的中国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的好机会。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世界媒体看中国。
美国和中国拉开了一场要大打一场贸易战的架势，眼下不得而知的问题一大堆，其中包括局势将向哪个方向发展，最终结局会如何，美中双方究竟是谁赚得多谁亏得多，谁赚谁亏，亏了什么赚了什么，其他哪个国家赚哪个国家亏。上述问题即使是美中外交和贸易问题专家、国际贸易问题专家，如今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是 对观察中国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的人来说，眼下正是观察美中政治对比、观察一党独裁之下的中国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的好机会。美国网刊石英4月6日发表分析报道说，统治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不仅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紧密的控制，而且美国的一些重要的行业，其中包括农业、汽车、飞机等行业，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中国盈利。在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要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税，中国也采取报复措施对美国商品征税之后，川普本星期在没有跟共和党磋商的情况下采取升级行动，要求对来自中国的10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由此引发来自共和党内的强烈的批评。约翰·麦凯恩参议员批评川普缺乏真正的战略，另一位共和党参议员本·萨斯则说，总统选取了一种最笨的办法，简直是要火烧美国农业。石英杂志的文章说，从政治角度来说，中国眼下有一样东西是美国所没有的，这就是团结。因为中国实行的独裁制，人权常常被经常性的践踏，没有人有投票权。川普眼下正在进行谈判，好像是他依然是在私营企业中，他还是自己的私营企业的帝王，而实际上拥有这种权力的是习近平。在中国，没有人能对习近平在贸易问题上的做法提出批评或反对意见。假如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他们会被封口，而且很可能是用残暴的方式。石英杂志的文章最后说，川普的行动方式好似他拥有习近平那样的权力，这样的做法正在为他输掉最大的交易创造条件。澳大利亚网刊《澳大利亚金融评论》4月8日发表文章，标题是，在唐纳德·川普的贸易战走向无章法之际，众人目光聚焦习近平。文章说，在中美贸易战争吵得令人担忧之际，习近平碰巧要在下个星期二上午在人数众多的亚洲领导人参加的博鳌论坛上发表演说。在这种时候，在习近平的个人政治权力日益增加之际，他在博鳌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将会受到更加密集的关注，关注者期望从中看出中国采取下一步行动的迹象。毫无疑问，习近平将把中国陈述为受害的一方，鼓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但同时坚持说中国不能屈服于美国的威胁和关税，中国必须反击。至于中国还会采取什么报复措施，目前还不得而知。现在已经清楚的是，在川普开始宣布对中国采取贸易限制措施的时候，中国最初试图做出有节制的反应，如今这种努力已经放弃，因为美国方面更加咄咄逼人，强迫中国公开做出让步。去年4月，双方宣传美中两位领导人在海湖庄园融洽的个人关系，如今那种宣传恍如隔世。在中美贸易战的前景令世界市场为之动荡之际，美国财经通讯社彭博社4月7日发表分析报道，标题是，习近平现身维护中国贸易免受川普攻击。报道说，去年在川普上台之前的几天，习近平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为全球化进行辩护，而川普则承诺要保护美国免遭其他国家的侵害，那些国家制造我们的产品，盗窃我们的公司，摧毁我们的工作岗位。在跟习近平有最初的蜜月期之后，川普恢复了他对中国的攻击，威胁要对中国的商品征收高达1500亿美元的关税。这种关税对习近平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因为他不能眼看着中国经济增长下滑，从而造成动乱。 也不能在上个月获得中共支持取得终生统治的权利之后显得虚弱。中国在近几天里发誓要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来打击在政治上敏感的美国地区，并誓言要不惜任何代价战斗到底。但习近平眼下要克服公信力鸿沟，多年来中国多次许诺要开放经济，但后来却是中央控制加强，政府对中国公司的支持加强，开放金融服务等产业的许诺中国先前也做出过，但是只是在中国公司已经占据市场主导制但是只是在中国公司已经占据市场主导位置的情况下，中国才做出这种承诺。中国的一些头号贸易伙伴如欧洲联盟和日本在中国的市场准入问题上跟川普的观点一致，尽管他们在动用关税撬开中国市场这种策略问题上跟川普观点相左。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谢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两个小时之后的新一轮时事经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院把今年的妇女勇气奖颁发给十位杰出妇女，表彰她们勇敢地为自己的信念奋斗。第一位获奖人是来自阿富汗的作家、导演和影片制作人罗亚·萨达特，他用艺术使人们更加认识到妇女与女孩所面临的残酷挑战。尽管他自己、他的全体演员以及工作小组遭到威胁，他被视为阿富汗境内为妇女权益发声以及女性艺术家的先锋人物。洪都拉斯的朱丽萨·维拉纽瓦博士受到表彰，因为她阻止了妇女遭受普遍暴力的情况，通过使用科学证据更新犯罪问责制度，并且挫败帮派暴力。阿利亚·卡拉夫·萨伊赫是伊朗的人道义工，他致力于抵抗宗派与激进的意识形态，他被认为对解救58名少年伊朗民兵有功劳。这些人2014年遭伊斯兰激进组织围剿。修女玛利亚·埃琳娜·波利尼在中非共和国的一个天主教传教会工作，她因为在中非共和国对抗仇恨的、不公的以及与战争有关的恐怖行径而获得表扬。艾曼·乌马洛瓦是哈萨克的一名律师，也是人权捍卫者，他因为改善法律以解决针对妇女与儿童的暴力而获奖。来自科索沃的弗里德·鲁斯提博士数十年来为科索沃战争的平民受难者大声疾呼而受到表扬。马鲁马·萨伊德曾经是毛里塔尼亚的一名奴隶，现在他是毛里塔尼亚国民大会的议会副议长，他因为毫不手软采取行动打击奴隶制而获得奖章。格德利维·穆卡萨拉西是卢旺达的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创始人与协调人，这个组织致力于帮助在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中的寡妇和孤儿，他把妇女的意见反映在为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上，这个作用使他获得表扬。斯里堪·查若森斯里是泰国的一名律师和人权捍卫者，他因为维护人权而得奖。来自危地马拉的欧拉·埃琳娜·法凡尔被表扬的时候因疾病缺席，他的得奖是因为他促成法外杀人的前军方官员被起诉。
美国第一夫人马拉尼亚·川普说，表扬这些女性表明我们坚持正确的事，说出他们的故事，我们就可以教导全世界的年轻妇女和女孩，勇气与英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